感谢收听新一期的 Lif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Life FM 是一个面向技术宅的聊天类播客节目，在这里你能够听到最新的科技趋势、程序员身边的人、有趣的事、他们的看法以及最热门的游戏讨论。今天是节目的第四期，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人有我阿七，
我 Video，
我科科苏玛。
OK， 我们又来到节目里了。非常高兴又一次听到你们两位的声音。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播客呢还是新进行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我们本周的内容回顾。老规矩啊，看你们俩谁先来讲一讲这一周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先来吧。这周的新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惠普发布了一款名为 Fornio 的新一代的产品。对，之前它已经出过 Fornio 系列了，然后这一次出的是一个新款，大概的配置用的就是第六代的英特尔 Core M 的处理器吧。对，然后默认的有两种版本，一种是 1080p 的，还有一种是那种超高清的屏幕。这两种版本呢都是支持触屏的。对，这款设备其实虽然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在价格上面还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也就1000美金不到。
嗯哼，
对，然后
这好像我插一句啊，好像这个飞流的设计也蛮漂亮的哈，是吧？它这个应该比 MacBook 的厚度应该跟它差不多，
对，
是不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看了一下它的官方的一些渲染图，跟 MacBook 比起来，我其实觉得它这款设备的话，设计感没有 MacBook 紧凑，尤其是屏幕跟键盘这边连接处，它会有一个凸起的一个设计，一个轴承的设计，
嗯，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有点破坏设备的整体性，
所以你不太喜欢它这个设计是吧？相比较来讲，
对，但是我看它屏幕的边框还是比较窄的，但是只能说比起以往的设计要窄，但是如果和 MacBook 还有 XPS 13比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嗯，哦 ，OK， 就设计上还是差一些啊。
对，
但我看它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啊，是吧？跑个分的话，它这个分数还是比 MacBook 要高一些，对吧？
嗯，对，
最重要的是它有 Thunderbolt 3、
啊、其实啊，我觉得
Thunderbolt 3就可以外接显卡，
对，
嗯，
可以外接显卡，这是我，但是其实我有几个想吐槽的，就是它设计了两个 Type-C 的接口，其实我觉得 Type-C 现在可以设计成一个只有一个 Type-C， 并且是那个雷电接口，雷电协议的，再设计一个 USB 的接口，我觉得这样可能适用范围更广一点。对，这是我想吐槽的，我不知道可可苏玛是什么样的观点。设计成两个 Type-C 我觉得太过于激进了，
主要是因为两个应该是 USB-A 那个接口可能塞不下吧。这个你看它那个机身的侧面图，你会发现就是 Type-C 的接口都已经显得很紧，像这种时候就是传统那个接口的话，它很有可能是塞不下的。如果要是想跟 MacBook 就是 New MacBook 拼厚度的话，本身这款设备就已经要比 New MacBook 稍微厚一些，尤其是因为它那个侧边的那个弧度没有 New MacBook 那么明显。New MacBook 它用弧度来掩饰了一部分它的厚度嘛，边缘的厚度看起来比较小，实际上跟它差不多。另一个是它如果要是塞一个 USB-A 口的话，大家还是会觉得不够，就像 Surface Pro 一样，大家都觉得一个 USB 口不够用。
其实买个 USB 的扩展槽其实很简单，其实成本很低的，但买一个 Type-C 的，
对，买个 Type-C 的扩展槽也很容易啊。
对，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接口，因为我觉得 Type-C 的话对用户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就包括我
觉得如果要是用户选择这样的设备的话，他肯定会知道 Type-C 这个接口的。
嗯，
你这样说有道理。
对，因为这个 Type-C 对于这些设备来说基本上属于是卖点吧，应该不会算是缺点。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我是没法接受的，因为咱们很多设备啊其实还是要依赖 USB 的，对吧？
嗯，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卖你转接头嘛。
对，转接头是神器。对，除了这点 我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那种就是一头是 USB Type-C 一头是 Micro USB 的那种转接线了。
是，
就是如果你的手机用的是 Micro USB， 我已经买过那样的线给我的那个 950XL 接声卡用。
嗯，最好买一些有牌子的有保障的，因为说实话还是有一定风险，如果说要是不符合标准的话，很容易把那个设备给烧坏。
对对对，
估计这款设备的按键应该用起来不错，我看了它的一个设计图，我觉得属于这种巧克力键盘，打字应该回弹的反馈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肯
定要比
New MacBook 强嘛。
对，肯定比那个强。
拜托，那个 MacBook 说实话就比那个 Surface 的
Touch Cover
Touch 对 ，touch cover 差不多吧，不能说还差，差不多。OK， 比那个 tab cover 可差多了。OK， 咱们今天这一条新闻就先到这儿，咱们过到下一条新闻吧。
好，我来讲几个关于游戏的。一个是《光环守护者》，守护者今天迎来了那个新的免费的 DLC， 叫《致远星回忆》。啊，我还是要再赞一下光环这个更新的这个策略，非常非常良心。每一回都是因为实在是相比其他的那些 DLC 来说，确实非常良心的。它每一回都有新的地图、新的内容，然后还都是免费的。然后致远星回忆又是给那个战役还有战区模式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地图，然后还增加了新的那个比赛方式，加入了一个叫感染模式，就类似于僵尸模式这样一个。致远星回忆实际上它相当于说是一个剧情背景扩展包吧，就是光环五之后它就每一个 DLC 都会加入一点这种有点类似于游戏背景补全这么一个设定，它包括地图啊还有那些装甲啊什么都是有一个背景小故事，就相当于完善世界观。
Okay. 我感觉它在往回找吧。现在我发现怎么老美的僵尸模式怎么这么流行啊，就是每一个这种 FPS 这些僵尸模式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很诡异。
应该不太一样吧， COD 的那个僵尸模式不是玩家变成僵尸，而是玩家对抗僵尸，但是343这个 Halo 5里边是刚开始有一个感染者，然后有一个到两个感染者，然后感染者来负责感染其他的斯巴达。
哦，
就
他
是感染玩家的，就是然后他最后的胜负是通过那个得分来统计的，就是你在当中的击杀数，击杀包括如果你作为僵尸感染了其他的斯巴达，那么你会获得得分，然后如果你作为斯巴达击杀了僵尸也会有得分。
哦，是这样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回头可以试一下。好，这是来自于光环五啊，光环五的一个免费更新致远星的回忆，光环五的玩家可以尝试一下。
他不是得尝试一下，光环的这个更新一直都是强制的，你只要在过了那个更新期之后，你就必须你只要想玩这个游戏，只要连着网，它就会提示你需要更新，更新完才能玩。
啊，还这个我还真没有试过，因为光环我已经
平常都联网待机的吧？你平常
对对对，我都不知道，
它会自动更新，
有可能。好好找一下那个《致远星回忆》的相关的玩法。好，下一条，
再玩一局六，国区上架。再玩一局是文明这个系列游戏的梗，然后再玩一局这个怎么说呢？
良心价格
199的国区还自带简体中文。以前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有出过带简体中文的文明，然后可能还带过中文语音包吧。但是这个六它现在上架了 Steam， 然后对玩家来说应该是国内玩家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当然我更希望它能够上架一下 Windows Store。
好，这是两条关于游戏的新闻。
再说一下关于 VR 的好了。
OK，
来问大家个问题，就是你用过的 VR 设备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有没有体验过 VR 设备，然后你体验过 VR 设备以后，你那台 VR 设备现在过了几个月以后怎么样了。
好问题。
我以前用过的 VR 基本上都是体验性质的，就是我体验过 Oculus 它的一个早期的版本。对，就是 Oculus 的早期，可能是 DK1 吧。
啊 DK1 啊 OK。
因为那个时候估计 DK2 还没出来。
是 DK1 好像还比较怎么讲，比较重一些对吧，
眩晕感还行吧。主要是那个体验那个游戏本身非常的粗糙，然后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只是觉得它的视野非常的宽广。 Oculus 系列它这个优点非常好。另一个的话我还体验过手机 VR， 但手机 VR 就跟 Oculus 完全没法比了。
是这个手机 VR 啊，我要吐槽一下 Google 推了一个手机 VR 嘛，就是一个纸壳的那么一个 VR 设备嘛，
Cardboard
我要强烈吐槽这个东西。说实话这个东西会把 VR 这个行业都给毁掉了，因为你们对 VR 的期望，对你们对 VR 的期望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对吧，我可以类似于像黑客帝国那个样子，当然你做到那种程度是很难的了，但是呢至少是说能够模拟出来一个类似的一个世界。但是 cardboard 就给人的一个感觉说 VR 不过如此，它能够再现出来的效果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做法，我非常反感。结合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那个可可你关注到没有，就是他们现在在这个 Google 在研发一个介于 Oculus Rift和 Gear VR 之间的这么一个设备，这个事儿你听说了吧？
没听说，这是什么？
我也没听说。
就是它的性能啊，介于 Gear VR 和 Oculus Rift 之间。
Gear VR 它本身不就是插手机的吗？然 Oculus Rift
是啊，
它是靠 PC 来算
的、啊、
是本身来讲 Gear VR 我个人也是反对的，虽然现在它卖的据说还不错啊。
我用过 Gear VR，
你个人觉得呢？ Gear VR
我用过，那个你知道我怎么用的吗？我是把我的 iPhone 插进去之后、
嗯、
我还特地下了那种就是 VR 配文的那种 APP、
嗯、
然后才能看、
嗯、
但是我觉得感觉体验也就一般，也没有给我沉浸式的体验，也没有给我沉浸式的感受，
对，
跟我理想中差的真的很远，
差好多，对吧？
首先 VR 现在根本就还没有标准化，
对，所以这个行业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培养的，要能够告诉客户真正的 VR 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而现在如果说大家都是奔着是说低成本低价格然后快速占领市场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说实话会把客户的一种期望值啊会拉的、非常低，这样的话对 VR 的后继的这种发展非常有害，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求你们了，尤其是 Google 千万不要劣币驱逐良币好吗，别把这个低端的 VR 再往市场上来推了，这是典型的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会把 VR 这个行业毁掉的，这是我有感而发了。就是可可你说到这一条新闻之后我有感而发了。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 VR 它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设备计算能力来说它确实就是要求很高，你不能去降低这个要求，不然的话和当年任天堂出的那个 Virtual Boy 又有什么区别呢？那种几十年前的设备它没成功就是因为它当时的算力不行，现在在这个样的就是手机还在这样的算力的情况下强推 VR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他们是有消息说Google 会在今年的 Google I.O. 上会推一个新的 VR 设备，很有可能是介于 Gear VR 和 Oculus Rift 之间的这样一个性能的这么一个 VR 设备。
那这个设备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
估计是没有新的推动点吧。
等一下Gear VR 它是插手机的，Oculus Rift 它是自带了显示器的，那这样一个介于它之间的设备是要插个手机吗？还是不用插一个手机？
首先肯定是插手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这我个人的判断啊。
对，我也这么认
为。首先是肯定是插手机的，但是呢它肯定要做的比 Gear VR 要强一些，对吧？要不然的话它存在的意义就跟 Cardboard 一样了嘛。所以 Google I.O. 上推的这个新的设备其实还是 Gear VR 的一个升级版啊，就比它强一些而已。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再结合国内的这些做 VR 眼镜的这些厂商们，我求你们了，哎呦，都是基于手机来推那个 VR 设备，这简直是把这个行业都毁了。好吧，不提这些扫兴的事情
了。说白了，
为了噱头。对，就是抢占市场嘛。借着这个 VR 的东风，大家都各种新闻来去报道 VR， 肯定是有很多用户会感兴趣嘛，所以他就借着这个趋势赶紧抢占市场。但是他不想的是说你这个时间去抢占这样的市场就意味着把 VR 的这个市场搞坏了。好，这个事情不再说了，再说的话我就该怒了。
Windows 10在最近他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更新，这个更新的主要作用就是能让游戏就是 UWP 的游戏能够解除掉垂直同步上的限制，然后同时呢它也支持了 AMD 的 FreeSync 和英伟达的 G-Sync 技术、
嗯、
这两个技术呢它是提供一个可变的刷新率、
嗯、
可变刷新率的意义在于既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垂直同步、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在高帧率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显示效果、嗯、FreeSync 和 G-Sync 这两个游戏技术呢它是需要显示器支持的，就是一般来说只有高端游戏显示器才有。另外一个是它终于解除了 UWP 的这个锁帧限制，锁帧的话之前好像一直都是锁60帧吧，然后锁60帧的话就导致有一些游戏实际上没法达到那么好的效能，然后强制垂直同步也是如此。
嗯，
垂直同步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个技术，因为你的显示器刷新率在60赫兹的时候它是每隔60分之一秒稳定的就要刷新一次，而垂直同步呢它是先渲染让显卡来渲染，因为显卡它在60分之一秒之内不一定能渲染这么一帧，对，不一定能完整的渲染这一帧，所以为了防止画面撕裂呢它就选择让显卡等一下，等到这一整帧完成了然后再传给显示器，就会导致画面卡顿。 嗯然后要解除掉这个限制得需要那个游戏厂商给游戏本身进行一次更新才行。
对，他需要更新游戏才可以。 对吧？
对，
像量子破碎啊，像这个古墓丽影啊，都得自己更新一遍才可以。虽然平台提供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游戏本身还是按照原来的 SDK 开发的，所以这个可能还不能够马上的去做解锁。 OK， 所以这个新闻我们也过了，那我们再来下一条呗。我来一条讲一下就是微软这个关于 Visual Studio 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最近有新闻啊，说对 Visual Studio 后边的版本，就是2015的后继版本，微软呢将会采用一种新的设计 哲学，也就是所谓的说呢，之前呢是Visual Studio 是一个大而全的这么一个开发程序包，那么未来的话呢，会在安装的时候会降低对操作系统的一些依赖和影响，也就是说呢，后继的版本将只提供用户请求安装的组件，其他组件呢就在安装的时候就不会提供，只是在后边的时候你在用到的时候才会just in time 去 download 和安装。这是一种变化，因为之前的 Visual Studio 的安装器它实际上是由用户需要自己 customize， 但是呢微软听取了一些用户反馈之后呢，决定把这个块也给它简化，就是尽可能的一个基本的安装，然后后边再来选，就你用上之后再来选，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据相关人士讲吧，是说默认的 Visual Studio 呢将不会往这个注册表当中写入一些数据也不会往那个 GAC 里面去添加一些程序集那这样的话呢 Visual Studio 的这个安装包呢基本上都会安装到特定的一个 folder 下边，这也是一个变化。我们现在无从说起啊，它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反正这个设计的初衷呢往往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面来去看它的这个设计的目标，所以这个我们看社区的反馈吧。 OK， 所以就是一个关于 Visual Studio 的这样一个新闻。
我想了想，这个要是对中国开发者来说的话很可能是个噩梦，因为中国开发者的网络连接质量大家都知道，对，它采用了这种就是相对比较偏 Web Installer 这种方式的话，那就对于中国开发者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了，因为你如果要是很多 SDK 不集成在那种离线分发的安装镜像里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他每安装一个东西都需要去联网下载，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很明显，因为我过去学校网络用的是四兆的网络，装一个 Visual Studio 要花一下午，
对，
一整晚，一整个上午，一整天。但是如果要是我去用的是离线镜像，用离线镜像的话就会快很多，因为它很多的那个包都已经装在了镜像里边了。
嗯， OK， 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的 SDK， 比如说之前的 Visual Studio 是需要安卓的 SDK 的，但噩梦是它需要翻墙，哎，科学上网啊，这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好吧，这个是关于 Visual Studio 的。那么我再说一个吧，就是关于马上要进行的 Google I/O 大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Google 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新闻，在说 Google 今年的Google I/O 大会的一些展望。那我们也其实自己我们几个人也是想要总结一下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和这个趋势吧。你们觉得 Google I/O 大会上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是什么？两位，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关于 Google 的动向，你们觉得？
我觉得，我先说吧。对，我觉得无非就那几样东西嘛，一个是安卓操作系统啊，还有它的 Chrome OS 啊，包括它的 VR 的设备啊，就刚刚你说的那个，可能会出一个类似于 Gear VR 的一个加强版，然后无人驾驶，我觉得就这么多东西吧，应该跟去年的我觉得内容也差不了太多，应该是按照去年那个套路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首先我必须声明我非常反感 Google。
我也必须声明我非常反感 Google。
会有人拍我吗？
每年 I/O 我基本上都是后面看个新闻稍微了解一下大概干了啥就结束了。
对，
Google 就是一大广告公司嘛。
我也是这样的。
咱们这样开炮是不是不太好啊？
不得不说 Google 是一个大的非常善用社区的厂商、啊、好吧善用社区，所谓的善用社区就是会营销，在新时代里面的营销方法做得非常的赞。
但是也有一些社区里面的人识破了 Google 的阴谋啊。
是吗？
嗯，
举个例子听听。
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Mac 上边的那个 Homebrew 这个应用，就是一个让你装自己自定义应用的一个东西。 Homebrew、它在加入了 Google Analytics， 就是 Google 的那个分析服务之后，然后就被社区给抵制了。社区里边其实对谷歌的这个隐私问题还是挺关注的。然后另一个是大家都认为就是 Google 的这个开放程度不如以前了，但实际上以前它也不是特别的开放，讲道理
它只是给人感觉开放而已。
对对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认为 Google 就是一家广告公司啊，在广告公司的这个金字招牌下边啊，这个现金牛的下边啊，有很多花花点子可以出来，这是 Google 的特点。我个人对 Google I/O 其实说实话哈，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我只是觉得 Google 现在最近这一年或者两年吧，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就是
是的，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产品
啊，亦步亦趋吧，就是比如说呢，Amazon 的 Echo 知道吧、
嗯？
对吧？它的这个语音的助手加上。蓝牙音箱嘛，这个产品一出来以后，据说卖了100多万还是200多万，在 Amazon 的这个热卖产品上排第一，是吧？嗯，然后呢，我听说应该是 Google 会仿造 Echo 出一个类似的产品，这简直是我就无语了。他应该是把那个 Google Now 应该集成到里面，嗯，然后这是一个
真不要脸、
啊，真不要脸，好吧，嗯，第二个呢就是。我听说它应该是怎么讲，它的这个要融合 Android 和 Chrome， 这个实际上也是微软的玩过剩下
的，它也应该这么做，确实应该这么做。
对，我记得两年前我就已经他已经开始这么说了，
但是没有东西出来呀、啊。
两年前 IO 上面已经提到这个东西了。
对呀、啊，它只是提到，然后并且是能够在 Chrome 上面。相当于加一个这样的一个 container 吧，把 Android 的应用跑在 Chrome OS 上面。但说实话，这个东西有多大
的
实用价值？
它加的是个
runtime。 对呀，就是一个 runtime 而已、啊。
其实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对于 Chrome OS 来说，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 Chrome OS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操作系统，它还不如直接装个 Android 算了。
我 双手双脚同意Chrome OS 没有存在的价值。好吧、我们黑过了千
便宜啊、
它免费啊，
不
Android 也免费啊，
对啊、
嗯、
Android 和 Chrome OS 都免费啊，
对，
然后 Android 它也用不了特别大的存储空间，对吧、
嗯、
咱们 Chromebook 买过来8个 G 16个 G 的存储，
嗯，
那你装个 Android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装个 Android 偶尔还能装几个本地应用什么的，
嗯，
对吧，
嗯嗯，对 Chrome OS 基本上都是 online 的 APP， 没有太大的价值。 OK， 所以这个我们说到 Google I/O， 我们看看它今年会玩出什么样所谓黑科技吧，我们 双眼擦亮来看一看，好吧、这个 Google 的这个同学们和粉丝们别黑我们啊，我们只是玩笑之语。OK， 好，我们进到下一个主要的环节，就是本期的主题讨论。在本期的主题讨论之前呢，其实刚才两位也谈到了，说都用到了哪些、VR 设备，对吧？我们的可可苏玛同学呢，用过 Oculus Rift 的 DK1， 是吧？然后我们的这个 Video 同学呢，是用过 Gear VR， 是吧？那么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刚才你们其实也说过了，那现在咱们总结一下啊，就你们俩总体的感觉是什么？就 VR 设备，现在的 VR 设备，你们的感觉？
我觉得 VR 设备的话，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还没熟的一个果子，你知道它总会熟的，但是用一个不太和谐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还没熟的一个果子，然后你不吃的话肚子饿，你吃了的话肚子疼，
嗯，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就发色哈，是吧？嗯，
对对对，因为 VR 它现在的沉浸感有是有，但是还没法做到完全的那种沉浸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比如说 VR 它有音频的一个问题，就是环绕声，这个可能 HoloLens 上面据说做的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的话，想要实现能够真实还原像现实这样的这种复杂的音频的话，是一个非常难，非常算力就是对计算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东西，光是音频就已经很高了。另一个呢是这个显示的延迟问题，基本上只有像 GTX 1080这样的显卡，我觉得才能够说是达到让你玩 VR 的时候还比较舒服的这么一种感觉，
就比较爽哈，就在那个级别。
包括像 GTX 970，像970这种中高端显卡，它其实在干 VR 的时候还是会有些难受。尤其是那个就是在帧数不是很均匀的时候，它会，你会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眩晕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像是进入了一个时空漩涡一样，你在那个时空里边，一会儿时间会被拉长，一会儿时间会被缩短，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 VR 体验也是，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就给你感觉是吧，就之前的体验。
对， VR 它其实问题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控制方式，控制方式这个坑其实要比我刚才说的那个音炫还要难受，这个咱们之后再聊吧。
好，那让 Video 聊一聊他的感受，就是之前体会到了这个体验过了 Gear VR 之后的一些感受。
我是觉得现在 VR 被弄得好像入门挺简单的，但实际上真的用起来感觉就是你的期望值啊，它远远低于你的期望值，就
是
导致你用过现有的 VR 产品之后不想再用了。然后而且我觉得 VR 整个 VR 上 VR 这个 VR 圈子里面有很多 VR 设备，每个 VR 设备的产品的质量都差别太大了，比如说 Gear VR 和 Colorbox 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再从那个 Gear VR 和 HTC 的那个 Vive 相比的话，也有应该 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
是，
所以
据我所知 HTC Vive 可能是现在最好的 VR 设备。
是的，可以这样讲。
对，
可以
这样讲。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说产品出那么复杂，每家对 VR 的一些东西可能定义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用户起来就是用起来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吧，很大的区别。对
，confuse。OK。
所以我是觉得现阶段的话，我觉得 VR 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大吧。而且我觉得以 VR 这个来看的话，其实应该能 细分出很多的一些子设备，而不能把这些设备，对，其实我不觉得就是现在的 VR 设备把它统称为 VR 设备，其实你可以再把它命名的时候更加细分一点。说出来这个设备主要的目的是干嘛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 VR 的发展是更好一点的。
对，我也觉得。
对，
你像 Gear VR 这种你应该叫做头戴式显示器。
没错。
对，
我想了一下的话，可能我最喜欢的 VR 设备应该还是 HTC 的那个 Vive， 因为 Vive 它的操作方式是比较革命性的。它在融入了体感还有那个多个摄像机之后，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三维空间里边通过玩家的动作然后来进行操控，而不是说像 Oculus 那样靠手柄。 Oculus 它其实除了有像手柄之外，它还有像 Gaze 这样的动作，就是凝视，就是你用视线盯某一个地方，然后再来确认，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慢的。非常难受。而相比之下，像如果要是你有像体感控制的话，比如说HoloLens 它这种 AR 设备它有体感控制，然后假如说你面前有个 Kinect， 然后你可以用 Kinect 结合那个 Oculus 来做体感控制。但是只有 HTC 的 Vive 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体感控制系统。而相比之下的话， PlayStation VR 它也有一个体感控制系统不错，但是说实话它那个体感控制系统就相对来说要差很多，一个是 PSI 本身的限制，另一个是它不像 Vive 那样专门要求了一块场地。 Vive 专门要求一块场地其实还是有安全的一个因素在的，而 PlayStation VR 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它这个PlayStation VR 实际上还有很多欠缺了，那个，但是它可能好一点的就是它的内容控制可能相对来说要比其他那两家要严格的多。我想再细化这个 讨论之前哈，我们先请这个 Video 啊，因为为什么先让 Video 来去讲一下他的 HoloLens 开箱的这么一个视频，因为今天我看那个 Video 在网上发了这么一个开箱的详细的一个演示是吧，那个 Video 你来讲讲呗，把这个大概的视频的一些内容跟各位说一下。
其实现在 HoloLens 的应用，我从给我视频源的一些那个视频源作者那边了解到一些情况是 HoloLens 目前的应用不是很丰富，然后基本上都是可以在 HoloLens.com 上能找到官方的网站，上面有介绍相关的 APP。 然后我今天上传这段视频主要讲了一共有四个 APP， 其中有一个是应用，另外三个是游戏。第一个应用是一个叫做 HoloTour 的一个应用吧，这个应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就是让你获得一个增强式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吧。比如说你打开这个应用之后呢，它会让你在地球上选择一个地点，然后你确定选，比如说你想去罗马了，你选择罗马的话，它会把罗马的一些景象呈现给你，然后根据你周围的空间来进行判断，并且把就是地图上实景的一些场景在你的空间中构造出来，然后让你去体验，然后你是可以通过手指或者是你的步伐去来观看你整个空间内模拟出来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景象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模拟的空间中看到一些人。
哎，我插一句啊，就是说在那个他的这个 HoloTour 这个应用里边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发的那个视频上面是罗马的一个街景嘛，对吧？其他人都质疑 HoloLens 的视域的问题，就是 FOV 的问题，它应该是比较小的。
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跟你说
啊。OK，
这个问题后面说可以吗？就是说你在，因为它在你的空间中构造出罗马的一个景象之后呢，你可以通过你的步伐或者你的手指来转动你的视角，包括前进或者后退，就是能够，这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验。对，整个过程中是就是很流畅，没有任何的，就是帧数也很高。大概体验完这个应用之后，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比如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以后这种应用，类似的应用应该会很多就是很频繁的出现在 Windows Store 上面。
对，
比如说可以就是结合这个特性来让用户获得更好的一些，比如说旅行或者是购物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赞的哈。
是，然后第二个应用是一个游戏，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Fragments， 应该是 Fragments， 这是一款侦探类的游戏。
嗯哼，
这款游戏呢也是和 HoloTour 差不多，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呢，它会也是会根据你的空间来构造一下场景，但是这个过程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游戏，然后需要用到的运算量比较大，然后它在整个房间里面模拟的空间时间都花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在视频录制过程中整个环境渲染了差不多一分多钟。
它这个是提前需要建模渲染的，相当于把那个整个扫描一遍，相当于是，对吧？
对，它应该是做了一个 visual slam。
对，它是整个把空间扫描一遍，然后构建一个场景。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你就是扮演一个侦探的角色来破解一些案件。然后就是它会根据你，就是很棒的一点就是它会根据你周围的一些，比如说你附近有桌子或者椅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物品，它能够实时的最真实的情况模拟出最符合就是犯罪现场的一些场景。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它的场景
这个应用
是根据你现实的场景来构建的，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最赞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其实我觉得 HoloLens 最核心的也就是能根据你目前现有的一些状态能够演化出一些更符合实际场景的一些东西。
就是
AR 设备是不能做到的，
就是 AR 最棒的一个地方。对，
所以这往往也就可能需要 HoloLens 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那个计算的一些
计算量哈，
空间吧，
计算能力。
对。然后说完这个应用之后，我再说一个叫 Young Cocker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吧。对，其实你在模拟的就是一个小松鼠，然后通过手指的话， 比如说你周围有桌子或者床或者是沙发，你可以用你的手指来控制小松鼠的动作，然后让那小松鼠吃金币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动作。其实也就是说就是能够让你就是全身心的在换一种跟以往不同的一种交互方式吧。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能最低成本的让用户不需要借助额外的别的东西来体验到最低成本的体验到你想体验的任何东西。这也是、
嗯、
我觉得也是 Hotness 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特性。
OK，
然后最后一个游戏是特别有意思的，叫 RoboRed。 其实这个游戏之前的前身的名字叫 Project X-Ray， 是今年就去年的那个 Windows 10硬件发布会上面其实已经展示过这个应用了。
嗯，
机器人入侵，
对，也是其实都千篇一律，就是你在游戏开始之前都是需要根据你的场景来构建，根据你目前的场景来构建一下就是游戏的一个环境。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实际上呢 AR 就是 HoloLens 实际上是不需要针对现在的房屋的布局还有它的一个大小来去建模的。但是这些游戏为什么要提前进行建模呢？因为它要整体来去渲染之后
构建场景，
对，整体渲染，对，构建场景，所以它得需要去、扫描房间大小布局然后建模。你像这个如果说未来
不是，如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有个好处是同一个地方你构建一次场景之后就不需要再
是的
重新构建了，
是的，
只不过你 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场景，它需要它会提醒你是否要重新创建，这是一个。
嗯，
就是那个我看我那个给我提供视频那个原的那个作者，他跟我说 RoboRed 这个游戏其实体验的效果非常好，他甚至有几次都踢到桌子了，对，说明是
害怕了，
对，这是
沉浸感非常强。
给我提供视频的作者是个女的，
嗯，
可见就是这块他们那个其实体验做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吓一跳嘛，就相当于这个一出来以后往边上 一蹦一下就碰到桌子上，对吧，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差不多体验情况就这样。然后我有几个要说一下，一个是 Hotness 它内置的存储空间是 64G，
嗯，
这估计是可能大家不会意识到，但是其实我觉得 Hotness 作为一个不依赖于第三方或者其他的一个设备关联的一个独立的应用，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个存储空间的。差不多你在使用 Hotness 半个小时之后呢， Hotness 会有开始发热了。
嗯，半个小时
差不多是这样，
比我的 PC 强，我的 PC 只要一启动游戏马上就发热了。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视距的问题，其实我只能说这个应该是这个问题是 Hotness 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之后会给大家一个参考，能够把大概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区域的范围给大家一个截图、
嗯、
大家可以大概心里有个数。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跟那个作者也沟通过，他说觉得其实这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大，说是能解决的，就是他认为其实他认为只要给应用区域就是 Hotness 不有镜片嘛、
嗯、
把镜片的面积做大一点就能就是扩大就是视域的范围。
嗯，
就是目前的问题是可能是觉得镜片做的有点小。
这个问题啊没那么简单，咱们在讨论的时候咱们再来详细说啊。我就想问一下，是说就是这个视域啊为什么在那个罗马城的里边没有感受出来呢，就是它的视域的大小受限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在现实参观中你不会留意近处的东西而是留意远处的东西，所以你会忽略视域的一个范围。
嗯，就比如说他那个视频哈，他那个视频是整个周围人声鼎沸是吧，有很多的行人，然后呢远处是各种的一些建筑物啊，教堂啊广场啊这样一些场景。那为什么是说就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实际上真正的可以交互的东西其实就那么几块嘛，对吧，一个是立着的那么个画板，然后呢镜头在往左转的时候画板嘛，应该是一个画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画是吧，然后我镜头往左转的时候应该有两块画板，那也是可以交互的，那交互的地方肯定是受限的，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我看了是说它那有一个指示的箭头，就是说我如果是视域离开了那个区域呢，它就会告诉我说那个箭头你需要再往这边转才会在那个视域的这个框框里边，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对吧，就是那个视域
应该是这个意思。对，
但是这个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太明显的这样一个就说我除了这个视域之外其他我都看不到，不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我
对
这个可能得
他给我的最终的就是体验完体验完之后他给我的感受就是 Hotness 所有的体验都非常非常棒，然后唯一的几个局限是语音交互只能用英文
对，这是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其实第二点是就是他说的视距，因为他说别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视距有点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视距影响到他的一部分使用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影响其实和他带来的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抵消一部分的
我说的话就是首先视域问题它最根本的还是处理技术的问题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 HoloLens 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始发热这还是还是在现在这个分辨率的情况下，因为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不就是拉伸分辨率嘛，就是把分辨率变到 1080p 或者是变到 2K， 然后要不就是你那个保持在原来的尺寸，然后就保持原来的分辨率，但是把显示面积给拉大，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就画面就粗糙了很多。然后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想解决视域问题的话，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英特尔能生产更牛逼的 Tom 芯片。但
这是核心
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问题它并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因为 HoloLens 它现在已经把 Visual Slam 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就是这个房屋建模房屋建模这个就是视觉识别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后，实际上之后的东西还是相对比较好做的，因为它那个 HPU 其实可以一直沿用下去，它的精度已经够高了，对于人的手的控制还有视觉来说已经挺不错了，不需要再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只需要英特尔它在不断的给它的显示芯片 CPU 再给不断的提升，然后再平衡功耗，还有那个再平衡了功耗还有发热这两个情况下，它才能够让 HoloLens 的视野变得更大一些，不然的话就只会降低显示效果了。
对，其实啊，这个是 AR 技术现在目前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 AR 啊，其实有几个关键核心的点，技术上啊，有关键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定位的问题，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在某个平面上要拼一幅图或者是放一个小动物，那这个的它一定要算出来是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放在哪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
对这个是 HPU 来负责
的。是的是的，你就说你要整个你要来进行这种这个相当于是这个计算机视觉嘛，就是我们 computing 的计算，然后把这个视觉拿到了以后，我来去把这个CG 图给它叠加到真实的环境里边，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定位计算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呢，其实就是显示的问题，就是你把位置定好了之后，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示给这个你的眼睛，因为 VR 就是刚才咱们也都谈到了说 VR 有很多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现在的用户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它会有晕眩感，然后它的这个CG 的质量并不是很高，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VR 你需要去欺骗眼睛来告诉大脑说这个东西跟真实的场景一样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运动的时候眼睛从一个地方扫到另外一个地方，整个的景物的切换非常的快，你的大脑会觉得是说哎，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然后光线的这种采集呢也是非常的快啊，它的这个随着你的切换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光线的采集的这个进来，而在这个 VR 上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难，因为你要是做到这种欺骗大脑级别的这样一个 CG 出来的话，要对计算机的这个能力对光线的这种计算因为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其实光线是分成不光是 RGB 了，就是这个三色RGB 的颜色，而且还会涉及到它的各种方向，因为你要看到真实的这个场景，实际上那个是数据量非常的大的。大家如果知道，最近有一些
还有各种的反射之类的。
是的，因为它这个光线
光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反射。
是，你比如说现在有非常火的一款照相机叫 Leitro 啊 ，Leitro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是叫所谓的光场照
相
机。是的，它是四维光场，就是它把光线实际上是五维，但是通过算法把它压缩成了四维。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采集了过来之后，它需要计算机具备足够强大的能力，再给它怎么讲渲染出来，给大脑告诉大脑说这是你看到的情况。所以这个对计算机的要求，即时运算能力要求非常之高。所以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 VR 和 AR 在做这种这个真实的渲染叠加上面一个巨大的难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说实话 AR 如果要做到说这个所谓的光场级啊，或者是Magic Leap 这种所谓的这个电影级别的显示效果计算的这种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微软的 HoloLens 在这方面其实是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的啊，就是在便携性兼顾的同时，你的这个计算能力还要足够的高，然后你的耗能要足够的低，这方面我认为一两年之内可能还解决不了，实话实说。
我也认为是这样，就是他现在微软他只是把第一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完美，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了。
对，
他这个视觉识别上面
就定位视觉定位。
但是第二个问题的话，对，第二个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一个是 GPU 和 CPU 本身发展速度的限制，你看像咱们比如说 VR 吧， VR 现在也就 GTX 1080能玩得转，对吧？
对，
除了 GTX 1080这样一款100多瓦的设备来讲，它能够玩得转。但像 HoloLens 它这种戴在头上的东西，不可能100多瓦。
是啊，因为 VR 还好办啊，因为 VR 大多数情况下你都是坐着的，或者是站立的，你很少能够动，因为你不可能动啊，因为你是整个都封闭的呀，你看不到外部的情况的，所以 VR 是不需要走来走去的，而 AR 你是要走来走去的。所以这样的话呢， VR 是可以借助 PC 的计算能力和它的渲染能力来去加强给用户展现出来，而你 AR 是不行的，你 AR 的话呢，你必须得带着它到处走，你不可能背一个计算机在你的背后啊，那成什么了，对吧？所以呢 AR 的便携性是非常强的。这样的话你就意味着你 AR 还得便携性非常高，然后你计算能力又得跟 VR 一样，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VR 都做不到，何况 AR？
其实他不会，他应该不会这么做。他如果要是做到跟他一样的话，这个难度实在太高了。更可能还是像 HoloLens 这样，只是做到能够显示一个
局部嘛，
比较精细的一个 3D 模型，
就局部嘛，
也就可以了。
它只能是局部嘛，局部渲染、局部刷新是 OK 的呀。
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分辨率啊之类要求，应该也不会像 VR 那么高。它其实也做不到呀。你看，像 HoloLens， 它只有 720p 的分辨率。
对对，是的，
对，但是像 VR 设备的话哪有 720p 的，现在至少都是双眼 1080p 以上。
所以这一点哈，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期待 Magic Leap 能有一些突破，我实话实说。
不可能， Magic Leap 的那个技术更复杂，它现在还没法小型化，完全没法小型化。
Magic Leap 啊是这样的，如果你们看过知乎上有一篇啊，专门讲 Magic Leap 可能用到的一些技术，那里边就特别强调了四维光场的一个概念，四维光场。然后四维光场呢，实际上，我也有这个 concern 啊，就是说，到底现在的移动设备，移动的 CPU 也好，移动的 GPU 也好，它能不能够去承载那么大量的计算，来去把四维的光场，
那是不可能，
给它
绝对不可能
再现出来，对吧？因为我看。之前那个相关的一些那个知乎上的一些回答呢，来去讲说有可能会用到光纤的投影技术，能够相当于是说用光纤，然后快速的去旋转，然后来去把光给它用打到不同方向上去当然这个前提是说得有一个这么一个计算设备来告诉这些投影仪你用什么样的频率来快速旋转。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向来打散这些光线，所以 就是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光线，光纤的那个部分，一个环节是那个计算设备来去把这个四维光场的一些数据给它提供给光纤的这个投影设备。嗯，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
咱们来等一下，
嗯，
咱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分辨率这个问题，对于像 Magic Leap 它所演示的那样的一个设备来讲的话，它因为它所谓是一个光场设备，光场设备和 HoloLens 这种二维设备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HoloLens 它是每一次显示它都显示的是一个平面，
对，
它不需它的那个 720p 就是1280×720这么一个分辨率，而如果要是像 Magic Leap 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比如说它要是 720p 的话，那它还有一个纵向的分辨率需要，就是它还有一个 Z 轴分辨率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不一样，可可，是这样子啊，那个Magic Leap 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些技术实现啊，我们只是猜，是说它实际上是说是这个光纤投影仪做出来的模拟光线投影到眼球上，它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生成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图像，而这个HoloLens 实际上是用的是现在传统的 3D 的显示方法，就是说我用左眼右眼然后叠加这样子然后造成这个 3D 的这怎么讲景深模拟这样的一个景深，所以呢微软的 HoloLens 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分辨率的问题和它的刷新率的问题，这是存在的。而 Magic Leap 如果说它要突破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技术的难点，就是计算量的这个问题的话，它实际上打出来的光线投到眼球上确实是可以完美再现现实的场景的，也就是说他看到就你、对你眼，
问题在于他的这个计算量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的，
对，
因为他的计算量的
太大了，真的
太大了，他的计算量的规模已经超越 HoloLens 的数千倍。
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光场照相机，那个叫 Lytra 这个设备，
它是需要 PC 来进行后期处理的。
Lytra 这个设备呢，实际上它每拍一张照片啊，就非常的大，每拍一张照片非常大，就是说明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摄像头，它采集光线的摄像头，它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然后把它存储下来。那所以你再把它给它恢复成光纤的投影仪所能够用到的数据的话，这个计算量是多么大，多么的大，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我认为，
我没记错的话，当时 Lytra 早期的设备它是1024×1024的一个小方形的一个玩具相机嘛，
对，
然后它当时配套的 PC 软件，我没记错的话，打开一张照片要2到5分钟左右，
是，
然后重新换一次景深也要重新渲染一遍，非常难，
是，而且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它现在新的设备好像好不少，
好了，
但是因为它像素又变高了，所以现在的 PC 打开还是非常慢，就处理非常慢。
是的，所以这个 Magic Leap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在这儿，它跟那个 HoloLens 的挑战还不太一样。 HoloLens 的挑战是说刚才咱们也讲到了，实际上它是取一个平衡的问题，对吧？就是它的显示效果和便携性之间取一个平衡，如果说 Intel 的 CPU 更给力一些的话，那这样的话 HoloLens 可能会展现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在显示出来的效果方面，那肯定是 Magic Leap 可能更具有怎么讲真实感吧，沉浸感，对，但是能不能产品化我们拭目以待吧。
像 Magic Leap和 HoloLens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有些受制于人，在 CPU 和 GPU 这个方面的这个坎他们是越不过去的。只有 HoloLens 它这个技术能够稍微贴近一些，
不然一直 PPT 就好了，
一两年内就产品化，甚至现在已经发货发到大家手里边。
对，
而像 Magic Leap 的话啊，我只能说有生之年吧。
有生之年，有生之年系列是吧。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 HoloLens 它所解决的这个 HPU 这个问题，不像那个光场那样是大家都能很 就是如果要是某一个人解决了的话，他只要把这个相关专利展相关专利还有这个思路展示给别人看，别人也能很快仿造出来。
是
HoloLens 的这个 HPU 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独特非常先进的一个设备。
嗯，
至今为止我还只见到微软家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可以做到一个场景内只带一个头戴式设备就可以做到这么一个精确的一个建模和定位。
嗯，对，它那个是最，说实话
是
目前
只有微软才有，
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相关产品当中 HoloLens 这方面就是在视觉定位方面是最牛掰的一个产品了，确实是这样的。它能够
是无论是像什么无人机啊之类的，除非他们是自带了雷达，就是激光雷达或者其他的能够 3D 建模的设备，不然的话没有像 HoloLens 这样只凭几个摄像头就能够做到精确定位的设备。这个方面 HPU 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这个真是黑科技。说实话哈，那个视觉定位这是皇冠当中的皇冠啊，因为你要知道 AR 和 VR 技术啊，这个关于定位这个问题已经这个技术研究啊已经几十年了。之前的所谓的这个定位的手段其实有很多的，像微波啊雷达呀、这些都有相关的这些厂商或者是一些这个设备在使用。所以微软真正的在视频，
有些手机 AR 它会用那个它会用二维码或者是用一些辅助定位的一些方块来做 AR，但是微软是第一个就是纯粹靠视觉网格
对呀
做到这个 VR。
甚至有人用 GPS 和传感器啊都有人用啊。光场那个部分呢，光场的确实是因为有很多厂商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光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算量的问题，它到底怎么解决，我们可能要看一下 Magic Leap 到底有多 Magic。
我来补一个吐槽啊，就是光场投影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早就有大型设备了，只是一个是计算量非常的大，另外一个是目前为止只有单色，就是我看过的资料是都是单色投影，很少有彩色，但彩色其实并不难做啊。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这个光场设备没法小型化。
没法小型化的原因就是计算，
光场
就是计算的问题吧。
不是计算，而是说它那个投影，就是投影。
我知道了，
为什么它需要那么大呢？
很难小型化，
就是你数据的采集嘛，光线的采集嘛，对吧？
不是光线的采集，它那个应该是不需要做光线采集的，它只是光线的一个还原投影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它那个投影仪本身是很难做，它需要一个阵列，就是因为它每一个那个投影激光投影它都是一个每一个像素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几个像素是一个单独的设备。
对，
它没法做到集成化，它这个是实在是太难做了。
不过好像Magic Leap
也许 Magic Leap 可能是用光纤来对应一个像素，就是一根光纤。
不过这个也是这个是明确的 ，Magic Leap 就是用光纤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们 Magic Leap 实际上是用到了之前的光纤的扫描仪，给它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变成了光纤投影仪，所以就是它可以把这个光场的数据给它投影到眼球上啊，就是给它转换成真实的光场的数据，光场的效果，这个我们。再持续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吧，因为 Magic Leap 太少的一些信息出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技术点我们现在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今天呢所谈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是我们个人的理解，真正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还得看后继的一些它所公开的一些资料。我建议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应该来去持续的关注Magic Leap 和微软的 HoloLens。
我觉得 HoloLens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有实用性，
对，
就是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实用性场所
了。是啊，
我觉得 HoloLens 最大的优点是它有生态，别的设备，别的 VR 或者 AR 都没有生态。
这个我没错，这个我也想说一下。据我所知 ，Magic Leap 现在在生态方面基本上是空白，也就是说，它未来到底是自己造一个操作系统，还是用第三方的操作系统，还是用这些开源的操作系统？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
我觉得如果他用别的操作系统，我觉得 Magic Leap 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嗯哼，
对，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你 Magic Leap 花那么长时间做出那么棒的一个体验，或者是给人的视觉感受那么好，为什么不再 多花点时间自己找个操作系统，这样更能切合自己自己的设备。但如果你用开源的系统或者用别的系统的话，我觉得
就会有一堆垃圾进来啊，是吧？
可能
会回来，
嗯，对对。但是其实 Magic Leap 如果自己做操作系统的话，我觉得它不具有那么强的生态号召力，也是很难做的。
嗯，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嘛，它需要融资很多很多钱来做很多周边的一些东西，这个对于 Magic League 来讲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 OK， 哎，对了，我们开下脑洞呗，你们觉得是说VR 和 AR 的一些应用场景都有哪些？比如说咱们不讲啊，不讲成人小电影啊，这个VR 的成人小电影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期待，那我们就不讲这个了，我们讲讲其他的好吧，你们觉得呢？嗯，
VR，我觉得 VR 最大的用处就是教育和游戏
加一，
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产品的演示。
OK，
对，
就是它可以做效果图，比如说 CAD 效果图的演示，在这个上面 AR 和 VR 都有很大的很广阔的前景，尤其是 HoloLens 它现在跟 AutoCAD、这些就 Autodesk 这些公司关系都非常紧密。
OK，
嗯，另一个除了游戏之外，游戏和场景之外的话，可能HoloLens 它可能更适合做展示。
OK，
就是很多的商业企业都会用这个东西来给他们的客户做展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东西。
嗯，
不光是可以辅助设计，因为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显示设备了。
嗯，
基本上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实物拿在你手里这种感觉。
嗯，
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通过 VR 或者 AR 设备来环视一下未来的效果图，哇，这种感觉就是，像以前的 CAD 都是出一张图，然后你只能看一个固定角度的一个效果图，但以后可能欧代克就是 Autodesk， 它可能会出 HoloLens 版本的 Autodesk，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HoloLens 来在你现在已经有的毛坯房上面去叠加一个图层的这个效果，这些都是在未来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我先插一句啊，可可啊，这个场景我们已经做到了啊，我们的小伙伴们已经做到了，在毛坯房或者是在、
啊、
对，我们的 VR 小团队 AR 小团队已经做出来了。
啊，那很好。
对，就是在
就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应用。
对，
它实际上市场也非常的广阔。
嗯，
而且呢，等到 HoloLens 将来不卖这么贵，因为咱们可以看一下 HoloLens 的成本， HoloLens 除了最刚开始的研发成本以外，实际上硬件成本并不高啊。
嗯，对的，
它最贵的东西可能就是
HPU
音响、就是那个环绕的十声道音响，还 HPU 本身不贵。
嗯，
还有就是几个摄像头，主要是这些东西比较贵，然后处理方面的这些芯片什么的，这些成本呢将来量产以后是可以压下来的。
哎，我都，咱们大概算一下，它这些成本，如果要是真正的这个消费版出来的话，其实也就四五千块钱，差不多了吧，对不对啊？
可能更低哦。
你想嘛，它用的 CPU 是酷睿 M， 然后只是加了一个额外的 HPU。这个 HPU 它之所以可能会贵一点，只是因为研发成本高，另一个是因为它产量小。如果要产量大的话，它作为 FPGA 不会多贵的。
对呀、啊，所以。四五千块钱顶多了。
实际上 HoloLens 还有另外一个贵的，就是它那个投影显示器，可能这个显示器本身会比较贵一点，比如说弄个几百刀啊之类的，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加起来的话，我觉得10000块钱左右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吧。然后在将来如果要是这些溢价，就是品牌溢价还有这个
量产吧，
有其他竞品出现以后，它还应该还会再降，比如说四五千、五六千都是没问题的。
对，我感觉国内的厂商们都在卯足了劲在看微软的这个 HoloLens， 估计可能会有一批人在把它拆了以后研究山寨，很有可能。这样的话
，HPU 我估计暂时是山寨不出来的吧。
啊，授权嘛，
要是那么容易山寨的话 ，Kinect 早就被山寨了。
哎，哥们儿，微软授权、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微软不会授权
啊，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会授权，
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
对对对是有可能
啊。Video， 我说实话，它的这个授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信吗？
我不信。
咱们俩打个赌啊。 咱们把话放在这儿，咱们打个赌吧。
你想啊，微软它为了能让平板市场推广开来，它都愿意给九寸以下设备免费用 Windows 10，对吧？它这个授权一个这个，
但这个
技术或者说什么，
但这跟 Windows 不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是。
它能生产 HoloLens 设备，就是说 HoloLens 兼容这种设备的话，对微软来说是个好事。
对呀， HoloLens 的最大的现在它最突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善生态，要验证客户需求，要探讨这个应用场景。
对吧，
它这个工作做完了，或者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它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授权给，比如说给小米，是吧，给联想，给华为，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的话一旦授权的话，你就意味着整个的这个生态就会砰一下起来，而他们所有前期的这种铺垫都是值得的，都是应该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到某一个点上微软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这阶段肯定不会
啊，现在不会。现在微软一定要控制什么呢？就是说严格的去验证客户的需求和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构建这个生态，这是对微软来讲是重中之重。为什么他这个现在的这个怎么讲，那个 CPU 也好，还有他的市域也好，都是我个人认为都是限制的啊。如果要是消费版出来的话，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配置，一定要比这个高，而且市域也一定比这个要大。但是目前阶段它一定是验证它的想法和验证这个客户的需求。
HoloLens 也只是开发者版，
对，
我觉得应该到消费者版的话，应该会把目前的一些问题多多少少解决，
是
不能说完全解决吧，应该能解决一大部分，我觉得
是
可以的。
是的。然后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应用场景啊，你们觉得这个事儿靠不靠谱啊？就是密室脱逃游戏靠谱吗？用 HoloLens
靠谱，非常
靠谱吧。而且你们看过那个
室内导航？
对啊，你们看过那个 Big Bang Theater 吗？就是那里边的那个生活 大爆炸里面有一集，就是第八季里面有一集，就是这几个科学家到那个密室脱逃的一个屋子里边，结果呢其他人都是费了很长的时间来去解谜，而他们只用了几分钟就解谜就出来了，你还记得吗？这么个场景，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用 HoloLens 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对吧？那我们可以这个随时调整它的这个难度嘛，然后把那个谜题给它改掉嘛，是不是？就不需要说你固定的一个场景就是一直都不变的，这个是不行的啊。我这个随便的想一个应用场景啊，密室脱逃。
其实我觉得只是算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分支吧，我觉得应该能有很多类似的一个相关的交互会出来。
是的，我还看好那个 Minecraft 我的世界在 HoloLens 里面的应用。
其实我觉得 VR 设备和 AR 设备的话，我觉得 VR 设备更像一个理想化的一个东西，它能在 VR 的世界里让你理想的体验到一个东西，或者是展示给用户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 AR 的话我觉得其实更接近真实一点，就是更接近真实世界，就是导致你在真实世界中用可能会和你，就是你在 AR 设备中体验到的东西可能会更接近你真实的使用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 AR 是可能更靠谱一点， VR 的话可能我觉得更理想化一点，这是我觉得两者最大的一些区别。
嗯，我个人认为 VR 应该只是个过渡，就 VR 啊只是一个过渡，最终的终极的设备应该是 AR。 但是呢我们说它完全是 AR 啊，这话也不太合适，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MR， 就是微软的定义叫 Mix Reality， 就是这种混合式的虚拟现实。也就是说呢，我想要让它全封闭起来就是 VR， 对吧？我想要在现实世界当中来去增强，那就是 AR。 所以应该是一个 MR 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混合的，所以这是一个终极了，终极的设备的一个形态。嗯 ，OK， 所以今天咱们讨论那个 AR 和 VR 的话题呢，也是蛮多的了。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各位来给我们写评论吧，写评论。未来我们有邮箱的话，再跟我们发邮件。
我的看法是 AR 和 VR 都应该尽快解决操控和交互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算是目前最阻碍用户的问题。
哎，还真是，咱们刚才好多人讨论忘漏了这块了哈，是吧？
没事，这个可以留到下一期再讨论，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我觉得 HoloLens 目前体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正常交互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我说白了我觉得能提升的可能只有细节，大方向我觉得不会再有更多的新的东西了。
嗯，就等着它的计算能力上去吧，如果计算能力上去的话呢，可能分辨率刷新率还有它的视域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善，对吧？
嗯，对。
OK，
我来推荐一个小技巧小窍门啊，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在总是会抱怨自己的 Surface 没有那个 3G 或者 4G 连接功能，其实呢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你可以去电信或者移动的营业厅去办那种就是充值送手机的这么一个服务，就是有很多那种套餐它会充值然后它会送你一个 4G 手机，然后这个 4G 手机你就可以拿过来专门做热点，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设备，我现在一直就是这么用的，刚才我们这个在线沟通啊什么的完全都是拿我在电信免费领的一台 4G 手机，这算是一个小窍门，这确实是因为你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获得这个随身热点这么一个体验，因为热点它的流量又便宜嘛，套餐都是可以慢慢改的，而且专门的一个热点实际上要比平板电脑自己集成这个4G 或者 3G 的这个基带要更合适。
嗯，
因为 4G 和 3G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耗电的一个东西，如果要是你用专门热点的话可以给你的电脑额外提供很长一段时间的续航。
嗯，
同时你的手机也可以连到这个热点上，大家都知道 WiFi 实际上是要比 3G 和 4G 要省电很多的，你一个热点设备就可以同时给你的手机还有你的电脑还有一些可能其他人，比如说你的朋友啊流量不够啊这种情况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OK，
算是一个小窍门。
OK， 非常好啊。那我推荐一本书啊，是这样，那个我推荐一本书哈、啊，这本书叫做 S dot， 就叫 S dot S 点。大家可以从那个 Amazon 上面搜索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现在应该是 Amazon 的排名第一的一本书。主要的卖点是什么呢？它里边做的怎么讲呢？第一个做的非常的花哨，它是一个导演的一本书，它里边做了很多的附件，然后这些附件呢是一个可以让你去互动解谜的，然后比如说它的这本小说呢主体呢叫做西修斯之船，那具体里边的这个情节我就不说了啊。那么这个小说的话呢就可以让你去在你读的这个小说的同时呢，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你就可以从它的这个附件里面书啊，它会有很多的小零碎，这些小零碎里面来去找到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信息，所以这就是有点像你身临其境
沉浸式阅读体验，
沉浸式阅读体验，所以这蛮好的，也很有特点的一本书，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有点贵，就是我看了一下中文版应该是140多块钱，好贵啊。
这些附件很多的出版商本来就会卖的贵，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Amazon 上面去来去看一下。 OK， 这是我今天的推荐。OK， 行，那看两位还有什么
其他，是不是到了和大家说拜拜的时候？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讨论了相关的话题和那个 AR、VR， 然后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在线点 FM 上面留言，给我们写评论。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越做越好，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反馈，及时告诉我们。
是的，其实咱们这四期节目的话已经把近期几乎能说的各种科技热点，尤其是关于微软的都说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也在想下一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话题值得我们去讲一讲。总的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话目的应该是提供比一般的普通科技爱好者能够稍微再深入一点的这种观点还有看法，但是可能由于咱们三个人的就是水平所限吧，或者说自己的知识局限，然后总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就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什么槽点啊之类的可以通过网站的评论区或者是在各大
社交媒体吧，
反正
下面那个评论区，对，应该说是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啊或者是荔枝 FM 啊这些 平台下边能够给我们一些留言，然后我们也会去专门的看，好，及时的回复。嗯，好，谢谢大家。
那个关于 Hololens 这边，其实我其实准备的其实也不够太充分，如果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因为我自己办公室买的设备目前已经到纽约了，但是目前我们老板没有意思把那个设备从纽约运回国内，所以更细节的一些东西我可能还要等我收到货之后我可能才能告诉大家，毕竟我也是这一次讲的体验也是通过别人转述给我的，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应该是应该有不一样的东西吧，觉得自己体验和别人转述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对，等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补充完整给大家。
是，
等咱们台壮大了是不是应该去买一个 HoloLens 2、
等着吧 HoloLens 2 我们期待着，
最起码等两三年。
是，还真是这样。
另外一个是咱们这个网站这个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完善，因为用的是 Azure 的香港服务器嘛，然后 Azure 香港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就是网络出口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然后可能会有的朋友访问非常流畅，有的朋友可能会访问稍微卡一些，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以后尽快的去解决，因为网站服务器这些东西是需要成本的，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播客节目吧，所以暂时还没法做到让网站能够像百度啊网易啊这么流畅，但是没关系，那个大家平常听的话可以去用荔枝或者用网易云音乐来听，然后下面的评论区呢也是比较方便的，估计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应该绝大部分人都会用网易云吧，毕竟这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平台，然后荔枝的话可能对 Windows Phone 用户来说不是特别友好，那没关系，还好我们现在是双平台都一起更新了，所以总之这个节目我会尽量越做越好的，谢谢大家。
其实没关系，那个关于访问的问题我准备，其实最建议大家听的人先访问一次，之后我会在网站后来加一个那个缓存的一个功能，大家访问过一次之后第二次访问就会很快，我之后我今天会解决的。
嗯 OK， 谢谢 Video， 谢谢 Video 啊，用业余时间帮我们做网站。我的 HTC Vive 快到了，今天的消息啊，我再有几天等待一下就 OK 了。我就拿到了 Vive
的那个体感很棒。
我记得 HTC Vive 我是在纽约的那个微软的那个纽约第五大道的那个店里面是有体验区的，当时我们老板去体验了一下。
哎呀，我的 HoloLens 啊，我现在排到了 V5， 哎呦，现在才发到了 V2，
那要到明年了。
你不要这样子说吗？
不用，我觉得应该很快的，应该今年能拿到，我觉得今年肯定能拿到。
我的心哇凉哇凉。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